是一个天主教堂，但是呢，平常进去看的人呢， 都是外来的旅客。那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礼拜天、礼拜五晚上还是有聚会的，但是很可惜呢，聚会的人呢，人数呢是真的是不到几个人，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呢，看起来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教堂，但是呢，其实好像快要死了一个教堂一样。然后呢，更可惜的话，就是在欧洲的地方嘛，很多很多的教堂都是这样，外面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但是里面呢，好像快要死的教堂，所以其实是令人心里面很难过的。盼望我们美国的教会不会几百年以后变成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教会跟那个欧洲一样。那么今天所要看的那个沙迪的这个城市呢，这个OK 找到了OK 好，你看是多漂亮非常非常漂亮，里面是更加漂亮我相信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你也会一看见什么东西你都说哇好漂亮好漂亮。 OK 那么这边有个图给你看就是当时的这个亚细亚的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呢都是在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地方，就是现在的 Turkey 那么沙迪呢是一个城市不是在海外的旁边，是在内地的那么这个城市呢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呢它是当时的这个军事的一个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城市是建立在一个1500尺上面的一个山上面，所以呢看起来呢其实还是很巩固的一个城市那么他们这个城市的人呢都觉得很安心特别是当时的军事领袖呢觉得绝对没问题，因为我们建这个城市在这么高的地方绝对没有敌人可以爬上来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样心里面很骄傲然后看不起敌人，所以呢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曾经有两次被人家攻进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守卫的兵在睡觉 OK 觉得太安全了，所以他们一点都不警醒，结果呢历史上有两次被人家爬上来攻进去，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就是卫兵在睡觉。所以告诉我们不要看外表如果我们觉得外面很好，我们很巩固我们可以轻视这个敌人很容易就会失败。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被人家攻进来。同样的教会也一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外面教会看起来很好然后我们里面的这个领袖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安心了什么都不理了以为我们一定很安全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这一封信是谁给沙迪的教会，但是我们也要有心来听一下那你看这个城市，它这个城墙建得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后呢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留下来的古迹这个教会已经不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看今天这一封信那么主耶稣呢给自己呢有一个称号，他叫自己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那如果你回去详细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章的话，你就知道当主耶稣讲那个七心的话，那个七心就是指到七个教会的领袖就是今天比如说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在教会里面领袖，七个心。那么七灵呢，不是说我们这边有七个圣灵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灵。那么七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圣灵，整个圣灵呢都是在主耶稣身上。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身体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呢 也是只有一个。所以呢，不是说有七个圣灵，不是，而是说整个的圣灵完完全全的居住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主耶稣给自己这个称号，他有那个七个灵跟有七个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是掌管一切啊，整个七个教会里面的领袖等等，跟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主耶稣都知道，他都是在那边掌管的。所以呢，他给自己的这个称号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主耶稣给撒迪教会的评价是怎么样啊？非常的不好啊！他说：“按明呢，你们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那么这个名按名呢，这个英文就是 reputation 啊，你的 reputation 呢就是很好的，是活的，但是其实呢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呢是有名无实的，有外表，但是没有实际。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啊，我们思想一下，你还记得这个马太福音23章那边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文士怎么样说呢？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焚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坟墓看起来很漂亮啊，我们都知道，就看过，外面都很干净、很整齐的，但是里面装的都是死人的骨头啊，没有生气的。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外面啊的建筑物看起来很好，好像这个啊这个欧洲很多很多的教堂一样，那就不好了，因为只有外面可以看得见，里面呢没有什么神心想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信有好几个可能性。可能呢，他们呢都是注重在外面的一些活动，就是呢啊，然后呢注重外面的一切的崇拜等等，但是他们的敬拜的心呢已经是离开啊的神很远很远。就好像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说的，他们只是用嘴唇来敬拜，他们的心呢其实已经不是在那边敬拜。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单单在外面做给别人看呢？做给我们旁边的人看呢？或者令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平安，哎，我实际上有来敬拜，但是我们的心呢其实不是在这边敬拜。所以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牧师在上面讲到，你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呢？当然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呢我知道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现在讲年轻人，他们拿着手机呢在那边一直按，可能呢再看一看，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哪里饮茶吃什么东西，然后下午要去打球，所以他的心呢已经不在这里敬拜。所以你不要说以为哦，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敬拜神，神就会记录起来 OK 某某人今天有到敬拜，但是如果你心呢还在里面想要做其他的事情，你的心已经是远离神很远我相信神不会算你今天到可能神很不高兴。所以是鼓励你们不是说批评你们，我是鼓励你们敬拜的时候最重要是里面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是在这敬拜，而是说你单单的外表。那撒迪的教会可能他们也是就是说自满了，觉得哎呀我们是不错了，你看我们的城池就这么的坚固绝对没有这个敌人可以攻进来的，所以他们就放松了，然后呢觉得自足自满了，所以呢然后觉得哎现在什么都很好了，哎不用那么紧张了所以呢当你一个放松时候，这个罪恶魔鬼呢就会来攻击。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们可能是就是说沉溺在罪中。那么犯罪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小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就偷东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偷东西的时候偷的是开始的时候偷一点点的东西小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经历 那个时候还可能不懂的哈，就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有糖果呢，哎，就看见没有人，就拿了一个来吃下去，哎，没有什么，没有人看见。下一次可能不但是吃了一个糖果，还拿了一堆呢，放在口袋里面。犯罪呢就是这样啊，慢慢的，哎，越犯的罪越大。我相信现在这个这个犯很大罪的罪犯，他们不是开始就开始杀人放火喽。他们都是犯罪，是一点点，然后慢慢的，他们就觉得哎，没有什么感觉了，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呢，这个罪呢就在他的心里面做诅咒了，变成了他犯大罪，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同样的，我相信这个教会肯定就是这样，沉迷在罪中，不觉得有什么事情啊，心里面都没有什么感觉了。然后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不警醒，就是在那边沉沉大睡，啊，没有警醒，所以呢，魔鬼呢就能够攻击啊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对这个撒底教会的警告啊。那么你们看一下吧，而且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对了，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写这封信给这个教会，其实是在这边提醒他们，不是，其实神其实非常的爱他们，啊，没有说他们已经死了啊，我现在来埋葬你们，没有，主要是说你们是啊已经衰微呀，就是快要死了，但是呢，我在这里是给你们一个警告，希望你们怎么样能够警醒，然后呢不会死掉。那么这些做这个卫兵的，他们最主要就是要警醒，啊，如果不警醒的话呢，啊，就很容易啊，就是被这个敌人攻进来。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啊，彼得这样说：你们务要谨守，啊，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魔鬼呢？啊，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他是遍地游行，他没有什么事情干的，他的 full time job 是什么？他的全时间是什么？就是要引诱你跟我，使我们犯罪。所以他没有放假的啊，他不是说哎，今天礼拜天他放假，没有，他是24小时在那边啊，就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不能够啊放松啊，一放松呢，他就会来攻击我们。那么主耶稣啊，在这边讲这段话呢，其实在那边提醒他们说，你们真的是要醒过来，不然的话呢，魔鬼就会来攻击，把你们吞吃下去。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里面，其实给他们啊有提醒说，如果你们要做这5个步骤呢，啊，你们可能啊就会不会死掉，会醒过来。那么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要警醒。什么叫警醒呢？警醒就是说啊，相反就是沉沉大睡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睡得很非常的熟的时候，你要醒过来的时候什么样？是模模糊糊的，对不对？你不记得是什么东西，你要好好坐下来想一想，哎，今天是哪礼拜几，你要做什么，要醒过来。如果你一直睡的话，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话，哎，事情就会这样过去，啊，警醒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什么事情、什么声音发生在家里面，你都要去看，不是说啊，有大声的东西啊，忽然间很大声，你去才去看。如果你在啊睡觉的时候听见哎，大门有些声音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起来去看。啊，我记得有些美国人在开玩笑，他说如果晚上听见大门有什么声音，他就说他就熬他的叫他的太太醒来，你去看一看吧， 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很怕，我叫我太太去看。我们做弟兄不可以这样，有什么声音你自己爬起来去看，不能够叫你太太去看啊。同样的，我们要警醒，就是说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要去看，不能够说哎大事我们才去注意，有什么小的事情，我们也实在需要去注意。同样的，我们教会情形也一样啊，我们需要警醒。如果魔鬼啊借着某某人啊，甚至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做错什么事，我们都要注意，不要让这些啊小小的罪在我们教会里面，使到我们犯的罪越来越大。所以第一，一定要警醒啊，不能够沉沉大睡。那么这边刚才彼得前书啊，我跟您念过了，就是说魔鬼呢在那边是怎么样，他不睡觉的。他是在那边遍地游行，为了吞吃这个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注意。然后第二个步骤呢，主耶稣告诉他们是要帮助他们啊，就把这个属灵呢的情形重建起来。他说什么要坚固啊，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什么意思呢？这边坚固这两个字其实是啊有好几个意思。然后呢，在这边有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了，说这个教会呢是好像将要衰微。将要衰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火热啊，就是很热心的为主做工，现在呢开始呢都没有力量了啊。英文可能就是说有个 weak pulse， 就是说你的末力已经很轻微，快要死的人一样。所以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是提醒他们，知道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很有热心，但是现在呢就没有后劲，没有力量了。但是呢，我觉得主耶稣其实是很爱这个教会，在这边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醒过来，不然的话呢，你们这个火呢就会熄灭。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2:3啊，这边说什么呢？弟兄姊妹，前面好不好？压伤的炉，
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不愿意啊，这个将要残的灯火呢，他把它吹灭啊，他不要。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要啊，把这些快要死的这个灯火怎么样，把它吹一吹，让它旺起来。这个其实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在这边鼓励他们要坚固啊，坚固他们快要没有的火。那么坚固这边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这边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跟他们这样说，他说啊，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在这边告诉罗马的教会，就说我希望啊，你们呢啊，跟我一同分享神给我的恩赐，使你们能够坚固。可见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坚固我们的爱心，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来能够做得到，是需要属灵的长辈或者我们同伴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助我们坚固的。所以靠我们自己不行的。然后呢，他又写信给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后书1:6，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赐这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就提醒他，你要坚固啊！你要把我以前给你啊，借着神，借着我的手给你的恩赐呢，你要坚固起来，好像什么？好像火啊，眺望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啊，一起生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然，我们做教会的领袖啊，责任更大，就是要把弟兄姊妹爱主的心呢，把它眺望起来。Fan into flame， 英文就是说 fan into flam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火呢其实是很弱很弱，快要死了啊，你要吹一吹啊。为什么呢？你吹一吹的时候就有这个 oxygen 进来，它就会跳旺起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香港，我们过年的时候呢就打这个火炉哈，打冰炉哈。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插电的，用什么都用碳跟这个什么其他东西。然后呢我的责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家里最小的，我的责任呢就是蹲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把这些碳放进去，然后呢就我坐在那边就是一直吹啊吹，用那个线啊，然后一直 fan 一直 fan fan 很久，有时候 fan 了半个钟头这个火才能够烧起来，很辛苦的。哎，但是有作用哦。为什么呢？这个碳它就很难很难跳旺起来的。那么我搞了半个钟头，然后哎它就起来，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坐下来在桌上就可以用这个火炉就可以吃东西，就过生意，很好的。那么一定有人在那边做这个 fan 的工作 right， 不然的话这个火就死掉。同样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呢啊都是一同的帮助，一同鼓励啊，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火啊都能够跳旺起来。看起来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好啊，我们的信心都好像都很好，然后啊我们很爱心很好。哎，可能当中我们有些人其实我们那个火啊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土一样快要湿的了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周围的人，有些人可能真的很需要我们去啊把这个火跳旺起来 fan 一下。怎么样 fan 呢？就是要鼓励啊，要去关心，好像保罗啊关心提摩太一样，好像保罗关心罗马的教会一样啊。他说我要把我的恩赐啊跟你们分享。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要去关心啊软弱的弟兄姊妹，把他们的火挑旺起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侍奉神。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坚固呢有好几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一个人很难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爱心，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忙。另外一个坚固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知道我们错误的地方呢，我们把它改正，把它丢掉，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沙迪教会呢，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什么？他们只是注重外表的东西，他们里面啊的爱心，他们里面敬拜神的心态呢已经变了，所以他们需要坚固他们敬拜神的心态，把那些外表的东西把它丢掉，那他们的信心呢就可以啊不会好像这样的灯火失掉了。然后呢主耶稣最后提醒他们要回想怎么样灵受怎么样听见神的福音啊。我们呢特别在教会长大的人啊，我是在教会长大的其中一个人啊。其实老实说，牧师在上面讲到什么他讲的什么题目我都听过的，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都是一样啊，在特别在教会长大。所以呢其实牧师在上面讲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老实说我讲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其实啊是把你们晓得的东西给你们再讲。为什么要提醒你们，使你们不要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很容易把我们知道的东西都忘掉，特别是神的真理。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那边这样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已经不错了啊，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哎，所以彼得呢告诉他们说，我要常常要把这些事情提醒你们。其实这些事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要提醒你们呢？免得你们忘。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啊，在主日学也好， 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讲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其实可能你已经知道，只是我们把这些事情再讲一次，提醒你们，免得你们忘了。因为我们实在很容易就啊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话语忘掉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叫撒迪的教会要回想啊，想一想你以前听的什么东西，免得你们忘了，在真道上都忘了啊。我们要记得什么东西呢？第一，我们要知道神啊的福音是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呢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说犹太人先，然后外邦人是第二。所以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包括你跟我。然后呢，如果教会有什么事情不对的话，我们有什么怀疑呢，我们要回去神的话语里面找出这个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呢就是真理的啊，一切从那边出来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我相信你们大家很熟了，他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啊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去看看圣经的话语怎么说，然后做决定。所以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呢，最后一点呢，我们要遵守啊，这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知道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不去做的话啊，这个对于你和我没什么的作用啊。刚才我开始了跟你们说，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听了以后呢好像耳边风，那没什么作用啊。然后呢，雅各书也提醒我们，第二章十七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去做的话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你知道以后你还要去遵守。然后呢，最后呢，他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知道错了以后呢，要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啊。比如说你现在向前走是错的话，你要转过来向后面走，就180度的转变，这个是才是啊真正的悔改。所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在哪一方面我们做错的话，我们要警醒，要悔改，要认罪，不然的话啊，我们可能就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给撒迪教会有5个的步骤啊。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也是提醒到我们今天啊，我们 CBC 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常常的警醒，要注意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要让魔鬼啊有机会啊来攻击我们。然后最后我们在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下面哈，他说神对撒迪教会有几个人呢，他们是得胜者的一个赏赐啊。这边说，然而在撒迪里面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就是说呢，这些得胜的人啊，他们没有啊犯罪啊，没有跟当时的其他的人世界一样啊同流合污。所以呢，神非常的，主耶稣非常欣赏这几个人，单单只有几个人，但是主耶稣没有忘记他们。然后在这边鼓励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要穿白衣。什么意思穿白衣呢？其实啊，白衣就是义袍的意思。那么圣经这边有讲，很多地方啊，启示录都讲，得救的人啊，我们都要穿白衣。不单是这几个人，其实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都是会穿白衣，就是义袍。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这边说，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我们怎么能够穿着白衣呢？就是我们的罪被主耶稣的血洗干净了。那么圣经很多地方都讲我们的罪呢，其实是红如丹颜，但是呢因为主耶稣的血呢把它洗成了白如羊毛。这两种的颜色呢听起来是很难了解的，为什么能够用血洗东西能够变成白的呢？我们人可能没办法做得到，但是圣经在这边用一个比喻，主耶稣的宝血呢是有功效的，它能够把我们的污秽的罪呢洗了，然后呢就变成白。白色的代表好的意思啊，白色白的就是没有罪的意思。所以呢这一班人呢，这几个人啊，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以后呢，他们就有祝福，能够穿白的衣服在天上跟主耶稣在一起。然后呢又提到另外一点，他们的名字呢会记在生命册上。这个生命册呢，圣经呢从旧约一直有提到到新约，什么意思呢？这边其实有两个解释哈。有些神学家的解释说，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名字都写在神的生命册上，然后信主的人呢，我们的名字就留在这个生命册上。那么有机会给他信主，他不愿意信主的呢，到将来神就会把他的名字把它涂抹掉。哎，这是第一个解释。那从哪里来呢？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32到33节，那边摩西呢就跟神讲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犯大罪，神呢非常的生气，神就跟摩西说：“哎，你算了，让我把这些人杀掉了啊。”然后我把你祝福你成为大国吧。然后摩西他这个人非常心胸非常的大，他为以色列人求恩典，他跟神这样说，他说啊，请你啊就是赦免他们的罪了。然后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就是可以了，不然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哎，耶和华怎么样说？他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名字。所以呢这个解释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的名字都是在生命车上，但是呢如果不信主的话，就会神会把这个名字涂抹掉。这个是第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有些人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名字就登记在生命车上。那么这个从哪里来呢？在新约里面你要记得，当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很高兴啊，说哎呀，这个鬼附的人啊都听了我们的命令啊，我们医治了他们。那么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因为这样高兴，你们要高兴什么？因为你们的名字啊写在羔羊的生命车上。所以呢有两种的讲法，但无论是怎么样讲，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啊，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的册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的名字是不是写在生命册上？这个是很重很 serious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教会呢， CBC 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我们在 Houston 呢是这边中国人历史最长的一个教会，我们大概有60几年的历史，我们大家都是很以这个为骄傲，说哎，我们是 CBC 的会友。那么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的特别啊，在这边60几年，所以呢在这个华人的圈子里面，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重要的人物啊都是我们 CBC 的会友，包括法官，包括市员council member 然后呢包括出名的律师、出名的医生，总之出名的什么人都是我们 CBC 的会友。哎，那么他们来不来聚会，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会友呢是在这里的。曾经有一次我们教会的 office 呢要处理这些 从来不来教会的会友怎么办呢？那我们在教父同工里面商量说，不如把他们的名字除掉吧。哦，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在抗议，不可以，我们是你们的 member， 我们是你们会友，你绝对不能够把我们的名字除掉。为什么呢？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荣耀。哇，我是 CBC 的 member。所以呢，我劝你们还没有做会友的不要以为是小事，你们能够做我们的会友是一个大事，是很荣耀的事。OK， 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个教会的会友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这个更加重要。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册上呢？第一，你要悔改，啊，求神赦免你的罪。第二，你要相信主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你的名字才能够写在这个册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提醒我们。